弟兄姊妹们早安，今天我们靠神的恩典又要来继续讲约翰福音。我们今天要把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的后半段把它讲完。当我越来越讲约翰福音的时候
we have English?
I just want to make sure. All right. May the Holy Spirit can teach you, so even though the language has limited, but you can understand, you know, since praise the Lord. 当我们讲到约翰福音的时候，我越来越准备，我就有一个挣扎。因为有时候每一章的圣经，有时候到第六章的时候，你会发现甚至七十几节、五十几节，那到底我们是不是有些地方可以应该把它略过去？那么就找那个重点来讲。可是我相信神给我的感动也是，最好是不要选择我想要讲的主题，而是按照神的话语。既然借着使徒们把它记载下来，所以我们最好不要略过去。虽然有些的重点可能我领受的不够深刻，所以少讲一点，但是基本上求神用他的圣灵来感动弟兄姊妹，你们可以超越讲员他有限的一些讲解。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使徒约翰他是最后补上的这一卷福音书，而他也一再说他的一个心愿，就是说让所有读的人知道福音是先临到犹太人，然后借着犹太人到了外邦人，所以这是一个主要的福音的一个神在永远旨意里面的一个路线。所以我们在前面几章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看到，当约翰讲到耶稣传福音一出来的时候，他是先到了耶路撒冷，他到了外邦地，然后到了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先跟尼哥底母来很清楚的来传道。虽然在尼哥底母以前，他在加利利他婚宴中行了一些神迹，可是他并没有真正的来讲解什么是信神得永生的道理。他首先跟尼哥底母这位有学问的老人家，犹太人的夫子来讲，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了，到了第四章，他就到撒玛利亚地方去，他就碰到了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就跟他谈这个妇人心灵里面的饥渴，而且告诉这个妇人他必须，他有罪，他要清楚知道自己的敬拜不是只是在外表的仪式上面，而是在心灵跟真理里面来敬拜神。所以我们看到神传福音，他要讲先对犹太人讲，在旧约的历史也是这样，当犹太人不明白或者抵挡神的时候，福音就转到了外邦人，这是神传福音的法则。但是我们在他跟这个撒玛利亚人讲道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不是只是让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看见他自己的问题，他怎么来解决他自己的问题，他里面的干渴，他必须要认罪悔改，这是福音里面必须经过的步骤。可是这不是目的，使我们知道说我不足，我不够，我有罪，我需要悔改，这都是传福音的时候你必须要讲的，不可以忽略的，这是传福音里面的基础。可是你知道你有罪怎么办呢？那当然会悔改嘛，这没有问题，我应该要悔改。那悔改怎么办呢？我就求神来祝福我，我就不要下地狱，我将来可以上天堂，这个都是对的。可是福音不是停在这里，福音有一个我们常常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就忽略到的一个最终极的目的，就是要去荣耀神。弟兄姊妹，传福音的终极目的是我们认罪悔改，我们的问题解决了， 就是要让别人，我们周围的人看到我们生命的改变，他们把荣耀归给神。这些经文在圣经里面多处的提起，比如说在诗篇86篇里面说到，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我们万民要敬拜，要荣耀你的名。我说基督是为神的真理做了受割礼之人的执事，就是基督的真理是为了犹太人先开始的，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听福音，看约翰福音里面讲所有的神迹奇事或者什么，他有一个终极的目的，是让神的名被彰显出来。所以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知道了自己的错以后，她就不顾羞耻的，她心里面充满了喜乐，她跑到城里面去跟那些人说，有一个人把我生平所做的事情都说出来了。于是这些人就进城，就到了撒，都出来出了城去找耶稣。他们就因着他的教训，因着他所行的，他们就信了神。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在还有约翰福音第4章里面还有一些记载，我们来看怎么样提到信心的一些事情，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把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当下门徒回来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所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所不知道的。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所以这是我们接着上次讲到的，他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发生的事情。耶稣留在那个旷野里面，让他的门徒进城去买食物。所以当门徒回来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他们却看到，他们的眼睛看到了耶稣竟然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讲道。所以他们的眼见就使得他们的心里面就有了一个疑惑，哎，我们的夫子他也是犹太人，他为什么会跟一个外邦的女子，而且是我们所认为不好的人在这里讲道？他们没有讲，可是他们心里面有了疑惑。然后接下来他们就把食物带来了，他们就问耶稣说，那现在我们食物买回来了，可是耶稣告诉他们一句更让他们稀奇的话，他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所不知道的。在这么一小段的对话里面，我们就看到了奇怪，这个门徒他们眼睛所看到的事情跟他们从耶稣那里所得到的回应是令他们不解的。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什么意思呢？这些门徒想说，你没有吃饭嘛，所以我们去买的食物来让你吃，你就会饱了，你现在需要吃饱。可是耶稣这里说，我已经饱了，因为你们不知道，我刚刚跟人传福音，我侍奉，我照着神的心意来做的时候，我已经吃饱了，我心里面得力量。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从信心的眼光来看，跟人从外表的眼见的事实来看的时候，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的。一个没有用信心的眼光来看事情的人，他是不可能明白属灵里面他的教训。弟兄姊妹，今天你跟我， 我们活在一个眼见的世界里面。我们如果没有信心的话，不是用信心的眼光来看很多的事情，你都会起疑惑，你都会怀疑，你都会凭着你的眼见来猜疑来猜测。你看这些门徒说，奇怪，我们的夫子他为什么跟一个外邦的女子在那里，他在干什么？当然圣经没有说他们想的是什么，可是至少他们会觉得很奇怪，这个不合我们的传统，我们的礼仪。这个是叫做眼见。那么他们说他没有吃饭，他为什么说他已经吃？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着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怎么可能呢？你怎么饱了呢？弟兄姊妹，这里就让我们想到一个现象，今天在普世的教会里面，或者在我们天成教会里面也不例外。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许多服事的人，他们说我好累啊，我好忙，我没有力气了，我不想干了，我不想做了，有没有？我说天成教会不例外嘛。那可是耶稣说，这里告诉我们说，我有食物吃，我的食物就是差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也经历，我们服侍人的时候，我们服侍教会的时候，我们会累，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我做不下去了。但是我们有没有经历另外一个呢？我相信也有。只要是神真的是在我们当中，在我们信心里面点燃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在信心里面，你如果遵行神的旨意，你心里面有饱足。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你真的是从心里面有这样的体验。我知道我们每年每年，我们很多的教会有很多很多的服事，可是当有许多的服事，我们需要要求弟兄姊妹们，或者你们打开家庭，或者你需要请每一个人，你有一些弟兄姊妹，当我们希望说这一件事情你是不是能够参与，你能不能来筹划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怎么能够啊，我家这么小，我这么我的能力这么有限，我怎么做得动？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在信心里面接受神所差来要你所做的功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饱足。尤其神他，你靠着神的力量，我可以理解我们服事的时候会疲倦，有时候受到人的批评的时候，受到人不理解的时候，我们会软弱退后。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停在眼见里面，因为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在我们的周围。我再请弟兄姊妹再注意听，不是我完全可以理解有软弱有退后有暂时要求休息的，这是都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不要停留在说我必须凭我的眼见来侍奉神，我必须看到果效，我必须得到人的称赞，我才能够有力气。我们一定要超越这个。当你超越你的眼见，你所看到的这些表面现象的时候，神要在我们的信心里面让我们得到饱足。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在祷告的时候，在以弗所书里面的时候，他说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赏给我们这些信徒们，使我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知道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怎么样，何等的浩大。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里面成长，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需要很清楚的知道说，有一个眼见的世界，还有一个信心的世界。等一下我们会继续看到其他生活方面的实例。这一段话里面让我们看到门徒们刚刚出来学习的时候，他们在侍奉中的时候，神耶稣基督就给了他们一个提醒，他的食物，他的饱足，他做成神要他做的工的时候，可以克服他肉体上面的饥饿，他能够从神那里得到力量。我们都知道，这样其实这样一个道理在世界人的眼光里面也有，可是我也相信这些都是多少都也是跟圣经的这些真理有关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应该是两海峡两岸的都叫国父吧，是吧？是啊，我希望不要搞错哦。孙中山先生他是一个基督徒，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当他在讲论的时候，他提到了说，一个人生以什么，以什么为目的？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其实这句话如果用圣经的话来讲，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我们是以服侍人、服侍神，我们是以荣神益人、建立神的国度为我们的目的。在标杆人生，我相信大纲已经讲了三次，他接下来可能到第四次，他会越来越进入说，神创造、救赎、呼召我们的目的是干什么？就是要我们为了侍奉神。今天神把我们从这些罪恶的世界里拯救出来，分别我们，是为了要我们能够侍奉神。圣经要理的问答里面，我们也都读过，说我们被创造存活的目的是荣神益人、建立国度。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基督的身体里面的侍奉，乃是恩赐的配搭，我们要一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这是我们在第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教导门徒的信心要超越眼见。那么接下来耶稣有更进一步的教导对门徒再说了，来，我们一起再来读。来，你们岂不说当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起快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在接下来耶稣又机会教育了，他要告诉门徒另外一个不凭眼见的事情，那就是传福音的时机。他用这个收割来做例子，他说，你们看，庄稼已经熟了。这个些门徒们他们眼睛看到的是说，哪里熟了呢？不是还有几个月才会熟吗？耶稣告诉他们说，不是，用属灵的眼睛看的时候，你会看到，当然这个我讲的不是物质的这些庄稼，不是田里种的这些麦田，我要讲的是人的灵魂，人要得救的时机。就像你们认为撒玛利亚人，他们怎么可能在这个地方能够传福音呢？结果今天我就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结果不但他信了，而且他去城里面把他自己的行为都说出来，他的见证说出来了，有很多的人就出了城来找耶稣，因此他们也信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到耶稣这里又教导门徒另外一个信心超越眼见。你不但不要看好像没有人，这些人不可能，可是你在信心里面要知道，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而且 他们都已经等待着有人向他们讲明福音。当耶稣在讲这些福音的时候，他也提到撒种的和收割的要一起的来，同样的来享受，同样的来欢喜快乐。所以换句话说，传福音我们还要超越一个眼界，就是当你跟别人讲道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你去请人邀请人到教会，或者真的请他信耶稣的时候，那个人可能拒绝你，他那个时候可能表示没有兴趣，可是怎么知道他过了三年五年十年以后，有一天他信了。当然在我们中间有这样的实际，就是我们有布道会，或者我们到福音营，我们带去的朋友，哎，他在那个时候决志信耶稣了，我们就非常欢喜快乐。有时候我们也有一个错误的小小的一个怎么样，一个高兴，我们认为说他是我所结的果子，是我跟他传福音他才信的。耶稣在这里说不是这样，并不一定是这样，因为有人在他信以前老早就撒种了，今天你只不过是轮到你手里来收割。所以我们今天有时候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别人拒绝你，你不要灰心，因为今天你是在撒种的工作，有一天神要借着别人来收割，所以撒种的跟收割的要一起快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属灵的事情，属灵的事情是很不是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这一些事情其实今天你如果抓得到这个属灵原则的时候，今天这样同样的观念，这个都是跟信心有关的，就一定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里面我们都可以经历到。这里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说我们要求那个庄稼的主差我们去收割庄稼。换句话说，我们的信心不是在我们眼界的环境到底成熟不成熟，也不是在你的眼界可以看到现在是失败还是成功，我们信心的对象是那个差我们出去做工来成全给我们感动的那个主。今天我们的诗歌里面有一首诗歌说，唯我知道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所交托给我的都必成全直到那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要知道信心里面，在圣经里面所讲的信心，不是说我想要我心想事成，这个不是我们圣经里面所讲的一个信心。圣经里面所讲的信心的一个要素，最重要的就是那个信心的对象。有许多的学问，有许多的宗教，它可以告诉你一些道理，人必须做好事，人必须怎么样积功德，可是他都不是讲说你们来信一个信心的对象。唯有耶稣基督，他说我就是那个神所差来的，你们要信我，你们看到我就看到了父神。他毫不客气的他说，你们当信的是我，我是永生神的儿子，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信心的时候，我们要信心那个差遣我们去收割的那个庄稼的主，他说什么我们要信，我们先信这个对象，他不会错，他有主权，然后我们再跟随他所说他所做的。不要反过来，有时候我们听一个道理，我们听一个道理非常非常有理，非常可以让我们觉得真的它是很有道理的，可是刚刚我们领会弟兄你说，我们所信的是一个真理，真理是一个人，人的化身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真理，是一个神的儿子成为人，只有他是真理，不是一个道理。 就像为我们礼拜五晚上在学习的时候，玉慧姐妹一再的讲说，她说我们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不只仅仅是一个道理，十字架的道路是神的真理，这是解决我们人生荣的问题，我们荣耀神的一个真理。所以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简单的讲，上一次我们用了一堂的时间，我们讲传福音也要有一些谋略，有些步骤。我们说到第一个，我们要寻找机会，就像耶稣等待井边的妇人一样。第二个，我们要放下我们的身段，我们要一个夫子他去跟一个妇人要水喝。这是当我们去接触我们福音对象的时候，我们要寻找机会，我们要放下我们的身段，我们要渐进的话题，我们要寻求神给我们智慧，我怎么在他生活上面生命的需要里面我能够引进话题，然后点出问题的核心。当他这个妇人左推右推，我只是来喝水的时候，你告诉他，我们有一个能解决你生命的问题的活水。当你点出来，进到了渐渐进到问题的核心的时候，这时候很重要了。那个妇人可能说：“哎，你去把你的丈夫叫来。”他说：“我没有丈夫啊。”他说：“是，你说的不错。”可是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的还不是你的丈夫，所以慢慢的让人看到他真正的问题在哪里。他的饥渴是因为不是在乎物质的，乃是他心灵的。最后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答案，不是宗教的仪式，乃是我们生命里面真的需要回到创造我们的主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耶稣在他的门徒们去买食物回来以前发生了这些事，然后他又在门徒们回来以后，他用机会教育里面跟他们讲了信心超越眼见的这一番的真理。那么接下来约翰福音第四章很稀奇的，他接着记载了一件看起来跟前后文完全没有相关的事情，可是使徒约翰却特别要记这件事情，因为他说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二件神迹。所以我们要继续来看这一段神迹是到底说的是什么。来，请我们一起来读。来，过了那两天，耶稣离了那地方往加利利去，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的，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好，接下来还有一段。来，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就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稍微我们注意一下这一段话，这一段话里面好像是这一段，等一下还有一小段，这里讲到的是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个过程。我们或者会觉得很奇怪，当有一个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他带着满心的这么迫切感，他来到了耶稣面前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的时候，结果耶稣怎么回答他说呢？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怎么样，你们总是不信。这句话听起来是非常的没有人情味，非常的无情。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可能会说，人家来求我们，我就算是再忙我也不会说 你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总是不信。我一定会说，哦，对不起，或者你再等一等，等我处理完了，我马上，我知道你很难过，我会去。可是耶稣在这里竟然说了这么一句话。不过弟兄姊妹，请你注意这里，他说的，他并不是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他不是说你总是不信，他这里说是你们总是不信。所以当然是对着这个父亲说的，可是同时也对着周围的人，他们一起要来学习这个功课。所以当这个大臣他回答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大臣他有一个，其实他没有马上生气，当然你说他有这么大的困难，他这个时候再怎么样他也要谦卑下来，对不对？他不能在这个时候翻脸嘛，他翻脸的希望就没有了嘛。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大臣在这一句的回答里面，事实上他接受了耶稣讲的，他没有反驳说你说我没有信心是错的，他不是这样，他基本上接受了耶稣的这个指证，说他没有去辩论那个事情。他说是的，可以这么说，是我的信心不够，我们的信心不够，但是我能不能仍然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我们要注意这中间的一个对话。然后耶稣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耶稣就答应他了，说你回去吧，给了他更进一步的一个信心上面的一个试验。好，我们接下来看最后一段。来，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是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时热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的儿子活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他是来回的在犹太地跟加利利行神迹，可是使徒约翰他补充所记载的耶稣所行的头两件神迹都是在加利利地行的。而且在这里特别在54节说这是耶稣在加利利所行的第二件神迹，换句话说，作者在这里要提醒我们，他曾经行过一个第一件神迹，而且第一件神迹跟这个第二件神迹中间可能有些相同的教训要让我们来学习。我们看到当这个父亲当他首先来求耶稣下去医治他儿子的时候，耶稣给了他一个钉子，就稍微就告诉他说你们好像不看到非要我去，不，你们不看见要凭眼见，不然你们总是不信。这个是表示说这些人要来，虽然有困难，可是他们要来求耶稣去医治的时候，耶稣对他们的信心的评价是说你们不信，你们如果没有看见你们是不会信的，是有一点点提醒，有一点点责备。可是这个父亲马上承认说是的，他说我还是求你趁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他承认自己的不信，自己的信心的不够，但是能不能还是求你跟我们一起去。可是在这个时候耶稣告诉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这个父亲他就回去了。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父亲跟耶稣中间好像在那里讨价还价，那个信心的那个拉扯吗？可是最后我们看到这个父亲当他跟耶稣叫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的时候，这个父亲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就是他相信耶稣的话，信而顺从。所以他回去以后就发现他的儿子活了，而且接下来说什么时候好的呢？ 就是耶稣跟他说你回去你的儿子活的时候，他相信耶稣说的，那个时候事情就成就了。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信心的有几个阶段在这个地方，好不好？我们继续看，这里说了，那耶稣又用这个事情说，这是在加利利所行的第二件神迹。那么他和第一件神迹有什么关联呢？我们记得在第一件神迹的时候，那里约翰是这样记载的，他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南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第一件神迹是使水变酒，在一个婚礼里面所行的神迹，在那个神迹里面显出他的荣耀来。如果我们注意的时候，那个神迹里面的有几个过程，首先是玛利亚，是不是他知道没有酒了，他就去请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我的时候跟你还有什么还没有到，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在这里，然后这个玛利亚就告诉这些仆人说，他吩咐你什么事情，你们要听从他。结果耶稣告诉仆人说，你去把那个水缸倒满了水，然后舀这个水呢去给管宴席的。你发现说这几个步骤里面很稀奇的，也是同样的，首先玛利亚也是要试探，有一点要试耶稣说，哎，他们没有酒了，玛利亚也是想要看到一些神迹的发生，他想要让耶稣来解决这个问题。结果当耶稣告诉他的肉身的母亲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的时候，这个母亲她马上玛利亚就接受了，她就告诉仆人说，她说什么你们就顺从她。在这里看到仆人接下来跟玛利亚都是相信耶稣说的话，去把水缸就倒满了水。所以从一个小信，一个几乎是不信，到了顺从耶稣所说的话，然后到了他们就去倒水，倒满了以后，耶稣说舀水去给管宴席的，他们真的去做的时候，管宴席的一尝了这个酒，他发现说这是好酒啊，事情就成就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来看这个传福音整个的过程里面，从小信不信，这个小信，小信其实 little faith， 在英文里面说 little faith， 我们中文翻译成小信，其实讲到 little faith 的话，它也意思就是说几乎是不信的这个光景。那么到我们信，信而顺从，然后到最后我们就看到事情的成就。所以我们看这些，我们已经讲过传福音这些整个的神迹里面，它不但使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让我们认罪悔改，不只是解决这些问题，人的婚宴里面酒的没有酒的问题，或者这个父亲他的儿子死的问题，更重要的目的是要荣耀神的名。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认罪悔改只不过是过程，更主要的目的是荣耀神的名。所以我们这是两节，我刚刚已经在开始的时候我就读过的经文，整个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要做这些事情，我们整个传福音人的悔改信主，这只不过是一个垫脚石，最主要的目的是把神所做的事情显出来，显示出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信心成就的要素，就是我们刚刚所做的一个总结，我们复习。第一个是小信，我们想要看到神迹，接下来我们顺从的信，我们就超越了眼见。第三个，我们需要有更大的信心，我们看到全家，这里讲到这个人回去以后他就相信了，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应用。我相信今天所记载在圣经里面所有的这些故事或者讲论，都是跟我们每一个人的性情，我们的生活有极大的关系的。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里面，你的经验里面，你有多少的经历，你可以回想一下，你是在你的性情 是经过这三个阶段，是在这里，甚至在反复。你可能碰到一个极大的困难的时候，你想要看到神迹，你真的求神啊，你来听我的祷告，你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可是等到你进一步的，你看读到神的话，或者你得到了跟弟兄姊妹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你信心慢慢的增强了，你愿意顺从的去相信，你就超越的眼界，你知道神给你预备的一定是超过你自己所求所想的。当你有那样一个顺从的信的时候，你就要去经历一个更深更大的信心，你要看到事情的成就。我再一次的强调弟兄姊妹，这个事情的成就有许多在教会里面很多的讲论是都几乎都会偏向于说你是心想，我们心想事成的那个成就。可是圣经里面并没有告诉我们永远是这样，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他怜悯我们，他是可以照我们所求的来成就。可是神有他更高的一个旨意，他有时候延迟这些事情的成就，甚至不照着我所想象的成就。可是我们的仍然是不是仍然信而顺从呢？我们是不是相信在我们眼见之外，神能够借着许多的环境仍然更加深我们的信心呢？我想讲这样的话，可能有些人不太能够觉得很满意，因为我们都希望说我谦卑地来到神面前，就照我所求的来成就吧。可是圣经真的不是这样，你去看圣经，它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照我们所求的来成就的。你看那个希伯来书里面讲到那些信心的伟人，有很多人到他们死的时候，信心上面说他们都没有看到他们所求的得到成就。那但是我们的信心是什么呢？我再一次说，信心不是看到你所求的信心得成就，信心是信那个对象，这是信心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要素。你要相信你所信的那个对象他不会错，而且他会成就我所求于他的。而这个成就所与他的并不是那一定是那个事情照我想象的时间照我所想象的方式来成就，而是他要借着这个过程来使我更认识他，更经历他，更能够显出他的荣耀来。最具体的例子，我们中间有许多生病的人，有许多失业的人，有许多你家庭里面婚姻上面你的家庭关系有困难的人，我们总是愿意，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把这些的难处都带到神的宝座面前。可是神会不会在我们所特定的时间，在我们所特定的方式里面来答应我们的祷告呢？我们说可以，可能，可是我们要有一个真正的信心，乃是相信神不会错。亲爱的弟兄姊妹，可能你现在心里面就有一个很强烈的渴望，神啊，我有这个困难，求你来医治我，求你来帮我解决。当你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第一个，你的目标你的对象是向着神求的时候，你这个方向已经对了。可是我们要注意的，你必须超越你的眼界，你不能说看着这个时候照着我们看，哎呀，这个时间成熟了，或者这个时间不成熟了。耶稣说就像是撒种的跟收割的要一同快乐，这都是我们眼睛所看不到的。但是我们的信心要怎么样在这些事情上面来学习来超越眼界呢？就是你要不断的在信心里面来经历来祷告。在我个人的学习经验里面，我知道有很多的祷告神没有听， 不是没有照我的方式来听，也没有照我所想象的时间表来成就。甚至到今天，在我个人的生命里面，仍然有许多事情没有成就，还在过程。可是在我所经历的过程里面，我确实的可以说，他有他最好的时间表，他有他最好的方式。因此我今天可以仍然站在这里，这是神的怜悯。我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能够成就我所交托他的。我过去所发生的一些不好的事情，都是为了成就今天神在我身上更多的炼净的一个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个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求主来光照我们，提醒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当然我最后要补充一句话，我们个人的祷告力量是单薄的。你个人每一次你只是碰到有问题你才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你这样的，你要借着这一件事情，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一件事情你就要来经历神的信实和慈爱，是不够的。那要怎么做呢？我们要经常的来到主的面前。不但你个人你要有属灵祷告的同伴，上次大纲说我们需要有团契，神设立神的家，你必须，我们要必须承认，我们一根稻草，我们一根柴是烧不旺的，我们需要有几根柴绑在一起，一个火需要多的柴放在一起，我们才能够烧旺。所以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同伴。那么你怎么在信心里面找寻属灵的同伴呢？当然你有好的来教会，你有认识的人。因此在我们中间肢体弟兄姊妹中间的关系里面，不是只是问候一些平常的一些生活起居，我们需要把我们的难处我们一起请求弟兄姊妹们一起来祷告。而且最具体的就是在每一个团契，你有你的团契，你这个团契不一定是，上次大纲已经介绍了很多教会的团契，有周间团契，有什么学生团契，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到彼此帮助。可是你如果在你现在周围，你们会坐在一起，旁边坐在一起，甚至教会里面有的祷告会，有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团体，你可以加入。弟兄们，我知道连中午，我们中午礼拜天中午也有一个弟兄读经的团契，学生团契里面也有礼拜五每天晚上10点有用着 Skype 读经的团契，我们周间也有一些查经的团契，也有一些祷告会的团契。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融入教会的身体里面。我们一个人的祷告是弱的，可是我们如果更多的跟弟兄姊妹在一起相交，我们信心里面彼此来勉励的时候，当我们碰到生活中有很多的难处，这个信心就要帮助我们超越眼见。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找到我们属灵的同伴，我们一起在团契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一起来学习信心的成长。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把你自己的心意，你自己的话语放在我们弟兄姊妹们的当中，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有许多信心不足，需要在信心里面来仰望你的地方。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来超越我们所有眼睛所看到的，而在这个信心的过程里面，能够靠着与你的相交，靠着信而顺从，能够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能够显出来。我们现在继续把教会里面有生病的，有软弱的，有继续在那里等待医治的，甚至在工作，在家庭，在儿女，在婚姻，在各样的难处里面，在那里来仰望你的。主啊，求主你让我们找到一个属灵的同伴，让我们能够彼此 来代求，彼此来互相的帮助，以至于我们在这条路上能够走得更好。我们这样仰望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